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不是搞政治，是告诉您真相。接下来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伤害了谁，下面首先请听不是搞政治，是告诉您真相。
正常社会的政治，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人所谓的政治概念，人所说的政治实际上是包含了为政和治理两个方面的意思。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政者左政右文，政的文化是也，也就是用政的文化使国家得到治理。近代孙中山先生还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政治在西方社会也是很平和的词，人们将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叫政治，除宗教、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这不正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不正是天赋人权、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这样的政治当然对人类是有益的，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是应该肯定、维护和积极参与的。在正常的政治观念下，参政议政是被执政者乐于接受的。《左传》中记载，郑国有许多人到乡校里议论国家政治，有人建议子产把乡校毁了。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人们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有什么不好。他把敢于说话的人称作自己的老师，结果郑国在子产宽厚人道政策的治理之下，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共产党的政治，恩格斯说，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共产党的政治说到底就是权力的争夺，所谓的参与政治，就是他认为谁威胁到他的政权，扣上这顶大帽子，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于是，什么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整风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就必然地发生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政治宣传、政治学习、政治工作、政治面貌、政治立场、政治生命、政治觉悟，可谓政治满天飞。在共产党搞的政治中，乡绅们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帽子加以消灭和专政，作为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资本家阶层被消灭，知识分子由于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如此这般被害死的无辜的中国人，仅从1949年到现在就有8000多万。在共产党的邪恶政治中，中国人连信仰的自由都没有，甚至许多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都变成了中共手里沉甸甸的钞票。多少诈骗、偷盗、抢劫、吸毒、卖淫、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行凶报复、杀人害命，多少土地荒漠化、盐碱化、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水灾、旱灾、虫灾、泥石流、地震以及各种传染病，多少矿难、虐杀儿童、虐待妇女、强制拆迁、非法征地、官匪勾结、毒大米、毒面粉、毒奶粉、地沟油、垃圾猪等等滚滚而来，真叫人防不胜防。而中共的高官们都是高高在上特供特户，或者早已把自己的子女财产都转移国外，时刻准备着逃之夭夭和已经成功的外逃了。 搞邪恶政治的共产党却一直在造谣说法轮功在搞政治，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被诬为搞政治，法轮功学员讲出自己的受迫害真相被诬为搞政治，法轮功学员讲法轮大法好被诬为搞政治，传播九评共产党一书被诬为搞政治。真正的原因是为他们的迫害寻找借口。多少被邪党文化洗脑的人不敢说共产党不好，却认为法轮功就是反党分子反革命，是政治问题要杀头的，甚至于迫于压力或追求利益而参与其中助纣为虐，这是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洗脑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歪理。所以共产党的邪恶政治和我们人类的正常的政治是完全相反的，格格不入的。耶稣的门徒在搞政治吗？尼禄在位期间，公元64年7月18日，在罗马城内圆形竞技场附近突然发生大火，并酿成一场可怕的持续五天的大火灾，四分之三的罗马城被烧毁。在大火灾发生以后，尼禄为了平息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嫁祸基督徒，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作恶多端的人，为正式迫害基督徒制造借口。为了激起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还有人从基督教的经书中断章取义，编造谣言。比如耶稣曾对门徒说过，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反基督者把这些话断章取义拿出来，加工成基督徒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基督徒之间习惯上互称兄弟和姐妹，就被反对者描绘成他们乱伦等等，在百姓中制造各种惑众谣言。基督徒还提到的有另一个王国，也被人断章取义，认为是对罗马不忠。面对各种诽谤，早期基督徒中一些学者，比如贾斯丁、特土良、雅典纳哥拉、克雷芒、伊格纳丢、波里加等，开始著书立说，驳斥反基督教的言论，他们被称作护教士，主要是辨明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们的话是虚妄且毫无根据的，指出反对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故意捏造虚假的事来污蔑教会，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上访陈情或者讲真相的活动。力劝武帝不当灭佛的高僧是在搞政治吗？高僧慧远俗姓李，是南北朝至隋朝早期在净影寺修行的高僧。在南北朝时的北周和北齐，佛教很盛行，寺院僧人众多，但北周武帝宇文毅自己不信佛，而且诏令灭佛教，他的目的是想以此使国家有更多的人从事生产，增加国库税收。武帝来到邺城，以君主的身份和众高僧商讨三教废立之事，慧远和尚高声抗辩，据理力争，陛下今世王立，破坏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大怒，眼睛直瞪着慧远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慧远摇头道，陛下以邪法化人，现众苦业，百姓当供陛下同堕地狱，何处有乐可得？武帝不听劝告，在原北齐境内铺天盖地废除佛教，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庙产入关，僧尼勒令还俗。慧远乃有道高僧，眼见皇帝要入地狱，佛家以慈悲为怀，自然舍命相劝。那为什么慧远又说百姓当供陛下同堕地狱呢？这是因为一旦政府下令取缔，所以肯定会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跟着起哄，作践经书、僧人，甚至落井下石等等。按佛经讲，这都是要下地狱的罪业，所以慧远说陛下以邪法化人，百姓跟着遭殃。这也是为什么慧远作为出家方外之人，明知当权者已经定了性的，还偏偏要搞政治，不惜冒犯龙颜相劝。此外还有僧猛进京上访，与周武帝论述不易灭佛，敬爱法师亦面见周武帝论其灭佛之过，皆被逐出。益州僧人道基与同伴七人绝食而死，其事迹极为壮烈。这些高僧之所以不忍，乃不忍无知者入地狱，视为大慈悲之心。 北周武帝消灭佛教的目的本来是想振兴国力，做一番大业的，谁想天下不随人愿，他在北齐取缔佛教的第二年就身患恶疾，全身糜烂而死。不到三年，杨坚杀死周敬帝，自立为帝，就是一统中原的隋文帝。而北周武帝一生试图发展其国力，建霸业的北周至此也亡了国。法轮功讲真相是搞政治吗？法轮功学员是真正修炼的人，对于个人的利益得失是超脱的，更不会去争夺谁手中的权利，这是修炼人的本分。可是当我们正当的修炼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当我们的师父被肆意污蔑，我们的信仰被任意践踏的时候，当大法被许多人误解的时候，当成千上万要做好人的人被抓、被劳教、被判刑、被虐杀，甚至活摘器官，还被人们认为是活该的时候，这如同会员所言，所有参与者都犯下诽谤佛法、恶意伤害、杀戮无辜修炼人，按佛经讲，这都是要下地狱的罪业，按法律讲也是罪不可赦。我们应不应该出来说明一下事实真相，向大家说明法轮大法是什么，迫害法轮功的共产党是什么呢？对那些正在作恶的人说一声，住手，你这样做首先害的是你自己的忠告呢，这不是在维护正义与良知，劝人弃恶从善吗？这不是在制止人行凶作恶，免遭地狱毁灭之难的慈悲吗？难道说一旦说明事实真相了就是搞政治？所以讲真相、传播真相是顺天意得人心、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就像当年基督徒在虐杀面前、佛教徒在法难面前坚持真理不屈不挠一样。朋友，请您选择。朋友，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文革呢，还是选择文景治治、贞观治治或康乾盛世呢？如果可以选择，您是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还是毛泽东式的人民民主专政？您愿意了解真相，反对迫害，还是甘愿做江泽民的610组织的马列恶徒呢？虽然历史不能选择，但是做怎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如果您选择的是做一个良知善念、有健康体魄、渴望走向生命回归正途的好人，那么就请您坚守道德，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迎接上苍给予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幸福、光明和殊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伤害了谁？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2年，这场残酷的迫害到底伤害了谁？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医生的遭遇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年7月，明慧网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经检查是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了1000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的，最后医生把钱默默收下就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1张1000元的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的1000元钱，我给你们交了医院住院押金，这是1000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看了这条消息，不禁想起去年同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冯刚门事件，一位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遭到了报复，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了。虽然事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事件一波三折，但无论结果怎么样，人们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怨恨已经展露无遗。在中国大陆， 医生收红包，开大的处方，拖长检查项目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在体制的支撑下，患者和家属苦不堪言，却无可奈何。在寻求解决的时候，有人指出，医疗决策中不善最容易获得自我保护，像过度的医疗有体制、法律、管理、技术、病人诉求等若干理由，我们唯有求助良知。但是在中国大陆，在道德全面沦丧的今天，这是多么难做到啊！人们说，冯肛门是看得见的报复，还有更多的报复方式，简直是防不胜防。而这位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不但没有要红包，还顾及了患者和家人的感受，在手术成功之后，才将实情告诉对方，可见为对方考虑是如何周到。这也是真正有良知的医生。像这种不收红包，而且真心关切病人的情况，在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中比比皆是，有人将他们誉为卓氏清廉，一点都不过分。但不幸的是，在这种医疗乱象中，保守医德本是极为珍贵，应该受到表彰和赞扬的人们，反而因此受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为了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当局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或将他们非法监禁，进行残酷的洗脑摧残。湖北省武汉三医院的外科医生王劲松，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不仅专业好，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时收红包拿回扣成风的情况下，他从不收病人的红包，不接受病人请吃，按病施药，不开大处方，不拿回扣，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曾受到不少病人的口头赞誉和书面表扬，被誉为不收红包的好医生，医院领导和职工也都说他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为不放弃信仰，遭到了三次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十个月和判刑三年。王医生受尽折磨，不让睡觉，长时间吊靠在窗上暴晒，他被迫害的双脚浮肿，无法行走。在劳教所回来以后，医院又迫于上级的压力，不让王医生上班，也不发生活费。王医生多次到区的卫生局上访，两年以后才被安排在院武装部上班，实际上是被非法监控。王医生的工资还不够最低的生活标准。周文生是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的一名乡村医生，也是一名深受患者喜爱的医生。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他都真心实意地为病人服务。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药量足，诊断准，多数头痛感冒一针就好，从不多收一分钱。老百姓亲切地叫他周一针。周医生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以后，当地的乡亲们非常痛心，村领导、村民700多人联名签字画押，要求政府放人。然而当局不讲法律，也不顾民众的呼声，非法将周医生判刑三年。湖北省安陆市普爱医院医生周大庆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他在准备手术的过程中被绑架。一天，一位腿骨折的病人需要手术，周大庆刚脱下棉袄进行手术前的准备，这时安陆市610公安以及普爱医院书记连棉袄都不让他穿，就强行的把他绑架到了湖北省洗脑班，还不允许与家人见面。三位好医生的遭遇是众多修炼法轮功医生的缩影，然而对他们的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面对当局不可理喻的行为， 那700多联名上书的村民该如何忧愤，等待手术的病人又是如何的惊恐，好医生周围的同事谁还敢以真善忍为行医的准则。而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众多，遍及全国各城市乡村，受到伤害的何止是部分民众，影响的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更可怕的是，当善良被打压，自律和良知被抛弃的时候，像病菌一样繁殖的医疗乱象再也无法抑制，老百姓看病难的出路将被完全封堵。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压的是人的良知，伤害的则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试想，如果深圳的产妇遇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将会受到悉心的关怀，而不会闹至对簿公堂。如果对所有的医生都以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为楷模，医患关系的和谐就不再只是一句空话，那将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福分呢？法轮功将希望带给人们，中共却致力将这希望毁灭。中共是中国老百姓不幸的祸根，只有摆脱中共这个罪恶的渊束，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重拾幸福和尊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